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46到第53节，这里说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就问他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充满了危险、恐惧以及不安的时代，但我相信这是人们最需要神迹的时代。 Amen。 所谓神迹倒不见得一定是一些这个排山倒海啊，震动天地的事情。很多时候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当你靠着自己的智慧力量找不到任何出路，只好靠着绝对顺服神的一种信心来跟随神的时候，神就要回应你的呼求，亲自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为你来开路。 Amen。 神迹就是神的作为，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作为。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人生的困境，无论在环境上，无论是在身体的健康上，无论在人际关系上。而当我们在这种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感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有神的神迹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不是吗？就像今天这个故事，这个大臣一样，他也面对一个人生的困境，那就是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而且快要死了。那天当他来求见主耶稣，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就在那一天，这位大臣经历了他生命当中的神迹。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神迹不只是神的作为而已，他更是需要人凭着信心主动来配合，神迹才发生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一同来思想，到底这种经历神迹的这种信心是怎么样一种信心呢？四方面我们来思想。第一个，信心是从听见开始。跟你们说，信心从听见开始。这里讲到有一位大臣，他的儿子患病，他听见耶稣来到加利利。我相信这里说的听见，不只是说他听见耶稣的行踪而已，他一定曾经听见过耶稣所说的话，而且听见过耶稣所做的事情，否则他不会这样充满渴慕要来寻找耶稣。他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听见什么呢？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这里说可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原文的翻译，其实更正确的翻译应该说，可见的信心是从听见而来，听见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什么时候当你在信心里面能够领受到神的话语，基督的话的时候，很自然从你心灵的深处就能对神产生一种信心。那你说什么是基督的话呢？那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在原文里面常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神的话，一个就是 Logos， 一个就是 Rhema。 Logos 是什么意思呢？ Logos 意思就是指的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语。那 Rhema 呢？ Rhema 就是指的神现在所说的话语。而在这节圣经当中，基督的话就是用 Rhema 这个字，是指的神现在所说的话。 所以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是从听见而来，听见是从神现在所说的话语而来。换言之说，不是随便一句话，而是神在这一个时刻所要向你所说的话。所以当我们在信心里面领受了神现在向我们所说的话语的时候，很自然信心从我们里面就能够很自然的产生出来。我还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当我们在考虑要推动 Shekinah Glory 这个建堂计划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建堂委员会来到我面前跟我说，刘牧师，我们已经准备很多的计划，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推动呢？我就跟建堂委员会弟兄姐妹说，还是要等一下。他们说，等什么呢？我等神呢。我说，若是没有神的话，我怎么敢推动这么大一个工程，这么庞大的经费，我怎么敢向前呢？我说要等等神的话语。我现在在时间当中，我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大声呼求。我说，主，如果你不向我说话，我怎么能够带领整个教会继续往前走呢？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真的向神大声呼求。我说，主啊，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啊，好让我能够带领这个教会。我记得那天晚正在开车，一边呼求的时候，忽然间，我很少这样的经验，忽然间在我眼前就出现一个字，那个字还是希伯来文 Shekinah。我曾经读过这个字，但是我不很清楚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很快我开车回到家里，赶快去查一下 Shekinah 的意思，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我一看到这个意思，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这不就是从我们教会从一开始我们的心愿吗？主啊，愿你荣耀降临，愿这个地方成为你荣耀同在的居所，不是这样吗？从一开始我们就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呼求。所以那天当我看见神给我这样一个 Shekinah 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过来，神要我为他建 A house of Shekinah glory。 所以我立刻打电话给我们建堂委员会，好，有神的话了，可以推动，可以往前走了，哈利路亚。从2015年我们就开始推动这个建堂计划，到2018年10月我们果然全部完工，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信心从听见开始的，听见神的话语，你就发现有信心能够开始推动神的工作。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听见神现在向我们所说的话呢？一般而言，我们看见神向我们说话是透过三种管道向我们说话。第一个，神透过他的仆人来说话。跟你比方说，透过神的仆人说话，跟他说，这为什么主日来聚会来听到是很重要的，黑们，因为神常常借着讲到的信息向你说话嘛。这为什么听到的时候要学习记笔记是很重要的，黑们，否则你听得再好，左耳进怎么样，右耳出啦。这为什么很多人听到听来听去只记得讲员讲的笑话跟故事， That's it， 其他都不记得。人家问你说今天信息好不好，很好啊，讲什么不知道，记不得了。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记笔记，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圣灵会感动你，那种当时的感动很重要。这个当时的感动常常就是神现在所要向你说的话，知道吗？而当你把这些当时的感动能够记录下来，累积起来，回头来看的时候，啊，我告诉你，神的心意就不难明白啊，不难明白。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神透过他的仆人向你来说话。第二，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你说话。跟你朋友说，透过神的话语来说话，跟他说。所以为什么读圣经啊，读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例行公事，每天都要读一下，交差了事就算了。 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一定要欢迎圣灵来教导你。 为什么要欢迎圣灵呢？约翰福音16章13节解释得很清楚，这里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怎么样明白一切的真理。这就对了嘛。太多人跟我说刘牧师圣经很难懂，不但很难读，读了也很难懂，因为你没有圣灵嘛，就不懂嘛。所以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要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欢迎圣灵，因为讲得很清楚，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常说什么是圣灵呢？圣灵就好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都参加补习班，你们参加补习班，还是我们太老了，要补习班嘛，对不对啊？因为读书，读不懂怎么办呢？你要到补习班去，那个补习班的老师特别是家教班的家教，给你讲解一下，就明白了，题就解出来了。圣灵就是这个家教班的家教，你真的是要欢迎圣灵来的时候，能够帮助你来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圣灵就能够把神今天所要给你的话语，现在所要给你的话语，能够指引出来，那一句话就成为你今天生活的力量跟帮助。 Amen。 所以你要看见，很多时候看见神是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第三，神透过环境来说话。跟你们说，透过环境来说话。神常常透过环境的关门跟开门来向我们说话。当神在你生命当中关一扇门的时候，你不要太沮丧跟灰心哦。当神关一扇门的时候，其实意思是神必要为你开另外一扇门嘛。 Amen。 所以你真的要是在神面前呢，学习等候他，不断的叩门呢，直到神为你预备敞开的门为止。就像保罗一样，你还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本来要向小亚细亚就传福音，结果神的灵不许嘛，神关了这扇门。后来他想往比推尼去传福音，神的灵又不许，神又关了这扇门。但保罗并没有气馁啊，继续的叩门，直到神让他看见一个马其顿的异象，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呼求说请他过来帮忙，他就明白其实神为他在欧洲预备了敞开的门。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其实不会随便在我们生命当中关门的。OK， 我再说，神不会随便关门的。当神关门的时候，表明神要带领你进入到他为你预备的敞开的门那里去。Amen。 所以当神关门的时候，不要气馁，跟你们说不要气馁。但是记得当神开门的时候，千万不要迟疑啊，要勇往直前。Amen。 就像保罗一样，当他看见那个欧洲人被打开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迟疑，立刻前往欧洲，结果福音果然就从欧洲传遍到全世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常常透过神的仆人，透过神的话语，也透过环境来向我们说话。信心永远从听见开始。第二，信心需要有行动来配合。跟你们说，信心需要行动来配合。光是听见是不够，因为如果你只是听见神的话语不去回应，那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位大臣当他听见耶稣来了，圣经说他立刻从加百农就赶到加拿。你知道从加百农到加拿地图上让我们看见大概20里路，20里路从现在的来看是不是太遥远，一开车就到，但在当时的环境却不是太近的距离，而且不是挺方便。我们看见这位大臣没有只是坐在家里等神迹发生，没有，他立刻来寻找耶稣，来到耶稣面前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弟兄姐妹，信心不只是一种心理的感动而已，信心是必须要我们付上行动的代价的。 Amen。 什么样的行动？两方面，第一个祷告的行动。跟你们说要祷告，跟他说。有人曾经说，神不会垂听一个你从来没有做的祷告，神永远不会垂听一个你没有做过的祷告。所以可见呢，今天你要经历神迹，你首先 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来经历神。祷告是一个最简单的回应的行动，因为祷告的本身就是你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指引一个最好的回应。一旦你听到了神的指引，一旦你听到神的应许，就借着祷告来回应给神。这就好像但以理在圣经里面，你知道但以理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你发现但以理也是个祷告的人。圣经说他一天三次在神面前祷告，而且是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为什么他要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呢？因为很清楚，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清楚的应许以色列说要70年之后神要带领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应许，所以他抓住神的应许，面向耶路撒冷就开始祷告，祷告不停止的祷告。后来果然70年之后，神按照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祷告就是个最简单的顺服的行动，祷告就是对神的应许一个最好的回应。第二，我们也需要什么行动呢？需要顺服的行动。跟你们说，顺服神的行动。一旦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跟指引，我们就需要顺服的行动，不只是祷告，而且顺从神的带领。就像主耶稣有一次跟着他的母亲到迦拿的参加一个婚宴一样，婚宴一半就发现他们没有酒了。于是耶稣的母亲就对这些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耶稣对这些仆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那耶稣对那些仆人说什么，告诉他们什么呢？耶稣就对他们说，要把外面的大石缸呢倒满了水、okay? 然后将水从大石缸舀出来，然后送到管宴席的那里去。就这样到了管宴席那里，就水就变成酒。说真的，如果你是当时那个仆人其中一个，当你听见耶稣叫你所做的事情，你真的觉得莫名其妙不是吗？一点道理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是水嘛， right？我倒进去就是水，舀出来是水，送到管宴是水，怎么可能变成酒呢？想不通的啦。我常在想，如果今天换了我们这些人，矽谷工程师是真的仆人的话，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一定在那里想来想去想不通啊，就说算了，根本不合理，不去做了。但感谢神，那些仆人比较简单啊，不像我们这里这么复杂的头脑，头脑他们比较简单的。耶稣说什么他们就真的去做了。他们把水舀出来送到管宴席那里给他一喝，果然水变成酒了啦。不但是酒，而且上好的美酒。Amen。第二，你们顺服的行动太重要了。不要只是要想通，而是要顺服神的命令更重要。雅各书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嘛。但什么时候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就等于神迹啊？你们跟你们说，信心加上顺服的行动就等于神迹。跟他说 Mark Patterson 是在美国华府社区教会的牧师，他曾经做这个见证。他说他们教会还小的时候，人数也不是很多，每个月奉献大概2000美金左右，但是房租就1600，所以常常有机会的时候入不敷出的感觉。当时在他们教会里面敬拜团就缺一个鼓手，所以呢他们就拼命祷告，求神为他预备一个鼓手。有一次他在祷告当中求神给他一个鼓手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先去买一套鼓来呢？他说，主啊，我连鼓手都没有，干嘛买什么鼓干什么啊？没有鼓手买个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所以他就跟神一直争论，到底要神先给呢还是我先买呢，这是搞来搞去。最后他决定顺服下来，好吧，就去买，花了400块钱。400块钱在当时他的环境是非常多的钱，很多的钱。他就花了400块钱买了一整套鼓回来，没有人打单就买回来。没想到他一顺服下来，那个礼拜天 就来了一个新人，是小平头的，一看就是军人。他穿的服装，军服里面还有个臂章，里面一看臂章是军乐队的，一问果然是个鼓手，哈利路亚。哎，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在等候神呢，其实是神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走出那个顺服的第一步。当我们走出顺服的第一步，神迹就要发生的。顺服的行动是经历神迹的关键啊。Amen。所以信心一定要行动配合。第三，信心需要经过试验。跟你们说，信心就要经过试验。你要知道，这个大臣虽然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但其实这个大臣心中啊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期待的。他是有一种他自己的想法在其中。47节，他主啊，求你下去啊，这个医治他，要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好像他的有个心愿是要耶稣一定要到他的家里为他儿子祷告，他心中一个心愿，但是好像耶稣一点没有这样的打算，一点没想这样做。所以48节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第一次回答了，48节说，哎呀，若不看见神迹，其实你们总是不信。这大臣他听，哎呀，夫子啊，这我的儿子都快死了，你还讲这种什么这个神学理论道理，还赶快下去去医治我的儿子吧。哎，50节耶稣又在回答了，耶稣对他说，回去吧，儿子活了。你不觉得这句话来得很突然吗？他还说你下去，哎，活了活了。他的期待耶稣要下去起码祷告一下吧，按手一下，恩膏一下吧，连句话都没有。哎，这整句话耶稣那个祷告词都没有，哎，耶稣连为这儿子祷告都没祷告一句。他说回去吧，好像耶稣很不耐烦打发，走吧走吧走，你回去回去回去回去。他在苦苦哀求，回去回去，活了活了。这真的是完全跟这个大臣想象的不一样，好像耶稣一点都不关心，你不觉得吗？你觉得这个人真的一点都不关心，很生气耶，如果你是那个大臣，你不觉得吗？你这么苦苦哀求，他这么轻率，回去吧，儿子活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你知道信心真的是需要经过试验的，特别是神做事的方法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特别是当事情的发展不像你所期待的。我再一次说，这个大臣希望耶稣做的事情是下去到他家里按手一下吧，抹个油吧，恩膏一下吧。但耶稣一点没有按照他想的去做，从人的角度来讲有点失望，失望。但事实上这个时刻这是主在试验他的时刻。诶，你可知道我们的神是会试验我们的吗？还记得当主神要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献祭给神的时候，从人的角度上是不可思议啊，为什么神会叫人做这种事情？但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当主耶稣面对5000人的会众，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耶稣明明知道门徒们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这样吩咐他们，为什么？约翰福音第6章第6节给我们这个答案。这里说耶稣说这话是要什么？试验腓力，他自己怎么样？原知道要如何行。神是会试验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神在试验我们的时候，其实神在问我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信得过神吗？在这里当耶稣对那位大臣说，回去吧，你儿子活了，说真的，如果你是那位大臣，你信得过神吗？万一我回去了没好怎么办？我是不是再回来一次呢？ 当一切的事情的发生都不像你所期待的，你仍然能够相信神的应许能够成就吗？当我们所渴望的突破迟延未得的时候，你还是能够相信神的道路至终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就像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当那个孩子摆上他所有的一切五饼二鱼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讲，从五饼二鱼现在变成零啊，不是吗？什么都没有了嘛。可当他选择信靠神的时候，神却使他手中的零变成后来十二篮剩下的食物。哈利路亚，神永远是信实可靠的，只要你选择来信靠他。 Amen。 弟兄姐，今天在你每一个生活环境，请问你，你信得过神吗？你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在神手中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吗？你知道那天那个大臣，他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的时候，那一天他就成为神迹的器皿。弟兄姐妹，你呢？你知道我常常听到有人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啊，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乐意跟随。可当神要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退缩了。所以我常常说，有时候你要相信神能够使用乌鸦雕肉来喂养以利亚是容易的，因为乌鸦不会说 no， 人就不一样，人就很麻烦了，人的麻烦就会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说 no， 不是吗？第二，请问你在神所托付给你一切的资源上，你信得过神吗？你是否能够将一切的资源摆上给神，让神来使用呢？无论你面对任何的环境，你是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成就神的工作呢？信心是绝对需要经过试验的， Amen。 但虽然如此，当你经过试验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约翰福音六章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原知道当如何行的， Amen。 只要你紧紧跟随神，必定为你开路， Amen。 最后第四，信心需要持守神的应许。跟你们说需要持守神的应许，跟他说。我们看见这位大臣，他凭信心就回去，在回去的那一刹那，其实他没有看见任何的事情发生，他没有看见他儿子的情况，但他选择相信，他持续的相信，一直到他的仆人向他报告说他儿子活了。要注意什么时候活的呢？就是在主耶稣说他儿子活了的那个时刻。第二年神迹就是在神应许那个刹那发生的， Amen。这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到底的原因啊？虽然我们现在的眼睛不见得看得见神的工作，但当我们持守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的。事实上，信心常常就是要有一种持续的祷告来持守。如果你相信神的复兴要发生，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要祷告祷告祷告，直到神的复兴降临吗？如果你相信你的家庭要经历神的恢复，那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直到神的恢复进到你的家庭里面。如果你相信神的突破要发生在你生命当中，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直到神的突破降临嘛。信心就是要持守神的应许，相信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 Amen。 当你坚持到底，神迹就要发生的，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这个世代是真的是一个需要神迹的时代，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作为，不但看见神的作为，我们更是要经历神的作为。 今天无论你是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你一定要凭信心来跟随神。我再次说，你一定要凭信心来跟随神。你要相信，只要你是神儿女，神必有神迹为你预备。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必有神迹为你预备。Amen。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虽然我们这样的软弱，但你是充满怜悯的神啊。当我们看见这个大臣来到你的面前寻求医治，我们看见怎么样他能够在那一天经历生命中的神迹。今天我求你照样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无论我们面对的环境是如何，让凭信心来跟随你。主要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经历你为我们所预备生命中的神迹。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同来领受圣餐。我们请这个时候招待到台前来，好不好？招待可以走到台前来。如果刚才你进场的时候啊，没有啊拿到圣餐，你可以招待还没有到台前来哈，招待还没有来。这边还没有招待哈，如果你刚才进场的时候没有拿到圣餐，可以挥挥手好不好？招待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给你哈，就可以发给你，挥挥手。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没有受过洗，我们盼望你暂时的观礼啊。如果你已经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一同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那圣经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啊，当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一定要花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地方，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叫主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好吧，在这个时刻我们先花点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啊，求神的灵光照，求主宝血来涂抹我们的过犯，一同来为我们自己祷告。接着我们就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在这个时刻预备我们心，在求你来洁净我们，主来帮助我们，你的灵来帮助，就是灵力来助我们，就在你里面，哈利路亚。求你来带领我们，就在你里面，求你来带领我们，就在你里面，哈利路亚。在那里面，就在你里面，在那里面，在那里面，在那里面，就在你里面。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你，我们常常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常常没有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心意，跟随走你的道路。求主今天再一次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缺乏，看见我们的亏欠。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给我们谦卑柔软的心来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赦免。主，我们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也让你的灵再次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是来紧紧地跟随你。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真的仰望你，依靠你。在这个时刻，真的求你用宝血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好让我们再一次守洁心清，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请现场弟兄姐妹预备一下你的圣餐，它是两里面的，一边是杯，一边是饼，稍微预备一下，旁边是老人家可以帮助他一下准备一下。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请你稍微预备一下哈，啊，预备一下圣餐。如果你在家里面就你一个人，待会儿我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做。如果在家里面，在你所在的地方啊，有你的朋友或家人在一起，也请你们推派一个属灵的代表，待会儿我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一起做，然后呢把圣餐分给你身旁周围的人。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吧，我们就一同凭信心来领受。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你要将我们一切众人的罪归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领受你的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可以宣告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了，一切的旧事要被断开，罪恶的锁链要被断开，疾病的锁链要被断开，黑暗的权势要被断开，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哈利路亚，哦，你要新鲜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得胜的恩膏降临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天天靠着你向仇敌来夸胜。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弟兄姐妹，让我们举起我们右手，特别为上个月代祷卡的事项来代祷。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垂听你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为这个上个月你成就的事情，我们献上感谢。为了亲子关系得以改善的，感谢主。为了考过金融执照的，感谢主。为了手术顺利慢慢恢复中的，感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也为了在我们中间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为在我们中间有肺癌的、肝癌、乳癌、强迫症、尿道炎、类风湿关节炎、肾功能的问题、前列腺肥大、右肩手术的康复、心脏病、静脉曲张、乳癌放疗后的后遗症、耳鸣、洗肾后有多次手术、脑血管堵塞、直肠癌四期、癌细胞的复发、肺纤维化、脂溢性皮肤炎、脑瘤、长期新冠，我们把这些需要都带到主你面前，求主亲自按手，让医治的恩膏来触摸，要因为主你所说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赞美你。也为在我们中间有生活上各样需求弟兄姐妹，我们带到主你面前来。为在我们中间希望家人朋友信主，求主带领让他们早日归主。为到想要找合适的工作申请绿卡 H1 的抽签，求主为他们开路。为在我们中间希望寻找合神心意的伴侣的，希望怀孕成功的，求主亲自的引导带领。也为在我们中间希望婚姻跟感情修复的，求主亲自按手带领带来医治。也为在我们中间有投资被诈骗的、生意危机的，求主真的亲自帮助脱离一切的危机。因为孩子们能够脱离烟瘾毒瘾，我们奉耶稣的名断开这一切的瘾毒，主要让他们得到释放跟自由。把这一切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主你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是必有预备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现场弟兄姐妹可以把圣餐杯放在原来的塑胶套里面，散会之后呢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当中。一同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
里何其的伟大，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再一次来宣告，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新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神迹如此真实。
弟兄姐妹，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要相信神有神迹为你预备了。多少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大臣一样，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期待，很多我们的以为，但其实我们的神所能够做的远超乎我们所想象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远超过我们的丰富，神的所能做的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思想的。今天早上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来仰望神，重新来依靠神。无论今天你遇到的环境有多艰难多困难，就像这首诗歌所说，从眼前来看是不可能的现实，但在神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圣经说我们神的能力是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说怎么显得完全法？ I don't know。但神就是能够在你的软弱上，在你越软弱的地方越能够显得神的完全，神的能力，你们就是来单纯的信靠他，坚持的信靠他，抓住他的应许来信靠他。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你看见神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了。Amen，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今天早上若在我们中间或在线上弟兄姐妹，身体上软弱有病痛的，我相信今天当我们领受圣餐的，神医治的恩膏也要来涌流。我们深深的相信， 神要把一切疾病的捆锁能够断开。阿们。我邀请你按手在你自己有病痛的地方，我们一同来祷告，凭信心来仰望神，凭信心来依靠神，来定睛在他身上，让他的神的能力能够涌流在你软弱的地方。越是软弱的地方，神的权柄、神的能力要显得完全。阿们。哈利路亚。在为你自己按手在你自己软弱的地方有病痛的，我特别要为你祷告来宣告。亲爱的主，我再次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你是我们医治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一切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就了，那么疾病的锁链断开了，罪恶的锁链断开了，黑暗的权势断开了，那种在我们里面那种心灵的捆锁断开了。哈利路亚，我们求主的灵亲自的运行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医治的恩膏来涌流，奉耶稣基督得胜斥责一切的疾病现在就要离开，奉耶稣基督得胜斥责一切的病痛现在要离开。主啊，求你恩膏来涌流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从头到脚每一个器官都要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完全。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全心的相信。
你是基督的真实，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是基督的真实。
再来宣告，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你能力显得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全心的相信你。哈利路亚，
不是自己依靠实力，乃是依靠你的灵。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是基督的真实。
我向你全心祈祷，
我向你全心祈祷，你是基督的真实。
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现场或在线上有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现在是最好的机会。耶稣不但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也是我们医治的救主。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接受他，他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好吗？我说一句，请你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的救主，
因为你是我的救主，
也是医治的主，
是医治的主。
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
我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你，
接受你，
接受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我要一生跟随你，
一生跟随你，
一生侍奉你，
一生侍奉。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
耶稣得胜。
阿门。恭喜你，若坐在，你就是神的儿女了哈。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散会之后可以到我们服务台跟我们弟兄姐妹说一声，嘿，我刚才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了。我们很快帮助你能够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你刚才接受耶稣就请你填一下决志表，在线上找一下决志表，填写以后我们的同工很快跟你保持联络，帮助你。今天晚上我们有启程的福音聚会在线上举行，是关于教导到关于耶稣基督真理方面，欢迎你来参加。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今天在祝福之后，我们会为现场弟兄姐妹来疾病来这祷告哈。我们请祷告团队先到台前来好不好？在我们领受祝福周围，邀请在我们现场弟兄姐妹到台前来接受祷告。我们相信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定要垂听的。阿们。我们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无论今天我们的光景是如何，只要我们是你的儿女，就有神迹为我们预备的。主啊，今天愿你的灵来运行在我们中间，愿医治的恩膏 永留在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谢谢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也邀请在我们现场当中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到台前来，我们祷告团员要一同来为你祷告。上帝祝福你们。